总部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星期五发布题为《新闻自由的黑暗地平线》的报告。报告说，全球只有13%的人口享有新闻自由，42%的人口享有部分新闻自由，45%的人生活在媒体环境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全球的新闻自由跌至13年来的最低水平。在自由之家对199个国家和地区的评分中，中国的得分与上一年持平，为87分，排在第186位，属于新闻不自由的国家。自由之家的评分值为0到100分，分值越高代表越不自由。自由之家全球出版高级主管萨拉里普奇负责领导新闻自由报告的研究和出版，他对美国之音说，
What we are seeing this year is
我们在过去一年看到内容审查出现了新花样，习近平政府似乎决心关闭网上批评，任何独立的声音，不论是媒体的还是只是网络上的个人，都被禁声。
自由之家的报告说，在2016年，中国至少有111名记者、博主、藏人、维吾尔人和法轮功学员被判入狱，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在网络上和社交媒体上阅读或分享信息。有观察人士说，由于互联网媒体和自媒体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民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变得更快和更多元化了。与此同时，媒体也似乎能够讨论一些与政府执政和治理有关的新闻和社会话题。不过，李普奇认为，这并不代表中国媒体环境的改善。他说，
They control everything, right? So they believe that allowing some
政府控制一切，对吧？他们也许认为给予人们讨论腐败的一些空间，可以稍微释放些压力，让人们觉得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还是严格控制的。所以那些空间是他们想要允许的空间，如果他们不想有那个空间，他们很快就会将其关闭。
自由之家的报告在提到中国的部分说，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来还加强了对网络平台发布新闻内容的限制，同时封锁了更多的外国网站和应用程序。在这份最新的新闻自由报告中，香港的新闻自由得分为42分，属于部分自由，同时被列为在2016年出现显著下滑的国家和地区之列。报告认为，香港新闻自由下滑的原因是中国大陆对当地媒体的干涉越来越多，以及在香港的抗议示威期间出现多起攻击记者事件。李普奇说，
We've seen forced confessions that used to only be shown in
我们看到以前只在中国大陆媒体上出现的被迫认罪，现在也在香港的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这是中国想要像控制大陆一样控制香港的一个迹象。
在这份报告中，台湾的得分为25分，稍好于上一年，被自由之家列入新闻自由国家之列，在全球的排名是第39位。日本的得分为27分，排在第48位。朝鲜排名倒数第二，被认为是全球新闻最不自由的10个国家之一。按照自由之家今年的评判，美国的新闻自由在2016年度的得分是33分，属于新闻自由国家，但是比上一年退步。自由之家主席迈克尔·阿伯拉莫维茨说，中国的新闻自由在近年来出现下滑的迹象，其中有很多原因，有一些在川普竞选和就任总统前就已经显现，包括社交媒体的出现削弱了传统的媒体报道，媒体两极分化的加剧，以及政府让记者获得政府文件记录变得难上加难等。阿伯拉莫维茨也提到川普总统对媒体的一些激烈批评，不过他表示言论和治理是两回事，就目前来看，有充足的证据显示主要新闻机构在对政府以及川普总统本人进行严肃新闻报道和新闻调查时并没有受到阻碍。不过对于在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出现的对媒体的攻击和蔑视，自由之家表示担忧。这个组织在报告中说，如果缺少了美国、欧盟和其他民主国家的领导，全球新闻自由的倒退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对于世界新闻自由，另一个引起自由之家担忧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对外影响。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俄罗斯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亲克林姆林宫的报道，尤其是在周边国家说俄语的人群当中。 报告还说，俄罗斯对媒体的干涉不仅局限于对东欧和欧亚大陆进行亲俄宣传，还包括试图通过媒体操纵其他国家的选举。报告说，中国政府同样的在扩大官方媒体在海外的宣传，而且其全球影响力还可以从一些私人拥有的大型媒体机构感受得到。这些机构的经济成功有赖于北京的脸色。报告说，香港的情况就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香港的亲北京的私营媒体多次报道被中国大陆拘押的政治犯的所谓悔过声明。自由之家星期五的这份年度报告说，2016年也有一些积极发展，比如阿富汗、阿根廷、巴拿马和斯里兰卡的政府在推动改善媒体环境。不过报告也表示，这些改善的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观望。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